每早晨敞开我的心，让上帝的话充满我的灵。欢迎您收听美言美好的一天。各位听众好，杨牧师平安，
姊妹姐妹平安，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感谢主啊，我们好久一段时间没有一起来录音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按着每日研经释义的进度呢，这个礼拜我们进入了一个新一季的书卷
哈，
第二季的书卷。那我们要研读的是诗篇、弥迦书、使徒行传，还有彼得前后书。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领受诗篇。好，诗篇啊，我一样有三个问题要来请教一下杨牧师。
好哦。
在诗篇的141篇，因为我们这一季读的是诗篇141到150
哈。是的。
在141篇的第二章的141篇第二节
哈，第二节。
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祷如献晚祭。这是晚祭的这个晚祷的一个诗篇哦。那在旧约时期，每一天早晨跟黄昏，祭司其实都要在这个圣所的坛上烧香，同时呢，百姓也要在外面献上祈祷。那大卫的祷告如香陈列，如献晚祭，有特别的意义吗？还有他祈祷的态度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是啊，诗篇是提醒我们一个正确的祈祷的态度，我们来了解一下。诗篇141篇是一首个人的求告诗，作者是大卫，求神拯救私人，不要误入恶人的歧路。全诗用了不少身体的器官来比喻整个人，
是
比如说手啊、口啊、心啊、头、骨头、眼目等等。诗人大卫向上帝来祈祷，他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就是诗篇141篇第二节。在启示录5章8节提到，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的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启示录8章3到4节有这样的记载。大卫祈愿他内心真诚的祈祷如香的烟能升到上帝的宝座面前，这提醒今天的信徒祈祷的态度要真诚，而且我们学习敬畏上帝。天使的工作之一是收集我们的祈祷一同献给主。美言的作者魏玉琴传道在4月1号的研经释义里面特别提到诗篇141篇的第二节，他提到愿我举手祈求乳仙晚祭，那这边我们清楚就是看到这个经文指出本诗是一个晚祷。是的。那中间手举起，这个片语在这边有献供物的意思，我们把手举起来是好像献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给上帝。在旧约出埃及记摩西时代，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的祭司每天早晨跟黄昏的时候都要献上一只1岁的，羊羔作为馨香的火祭，就是燔祭。神要在会幕的祭坛前与以色列人相会，和他们说话，就是出埃及记29章38到43节。诗人大卫祈愿他的祷告如仙晚祭与神相会，有亲密的互动对话。撒加利亚祭司也在供职的时候自谦得进入圣殿烧香，目的是确保至圣所前香坛上的就是的香，是日夜要燃烧的，不可熄灭的。祭司的任务之一是在献早祭前要换上新的香，献晚祭之后也是如此，路加福音1章9节，出埃及记30章6到8节。这提醒信徒要学习不住的祷告，还有警醒的态度来祷告。利未记6章12节说，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大卫在他情况危急的时候恳求上帝快快地垂听他的祷告。从大卫举手祈求学习专心仰望主，求主保守他的口舌心思与道路，远离一切的邪恶，就是诗篇141篇的3到4节所写的。
是，我们要学习大卫的，祈祷的态度
，
然后，他，祷告像香一样陈列在神的面前
，
愿举手祈祷如献晚祭。
是
这样子的，这个 言语就好比是跟神之间有非常非常亲密的交通，
没错，
好，就像现每天的晚祭一样，
没错，
表示他非常的确定啊、神是垂听他祷告的。
Amen,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就是常常跟神亲近啊、不只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也要常常的祷告，而且要警醒的祷告，因为刚刚牧师提到说香是都要预备好的，
没错的。
好、好，第二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杨牧师，就是诗篇142篇的一节、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这个祷告好像很迫切，
很迫切、
从发声的这个重复、立即可以看得到、那这首诗可能是大卫在亚杜兰、或者是隐基底洞中、在躲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写的、来描写他受苦跟挣扎的倾诉。那这对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跟提醒
哈，
跟学习、那我们要怎么样学习诗人向上帝倾心吐意呢？
是，那诗人深受患难哈，从绝望的深渊当中发出了这样的哀求，尽管他孤单无助，没有同伴扶持同情他，但上帝仍是他的避难所哈，就是诗篇142篇第五节，也是他的良朋好友跟帮助。当信徒受苦受欺压的时候，不应该静默不语，那应当学习大卫大声的呼求神，因为神已经保证要做我们的随时的安慰跟帮助，就是约翰福音的14章16到26节，还有哥林多后书1章4到5节。美言的作者魏玉琴传道在4月2号的研经释义特别也提到，本诗的标题很有意思，就是大卫在洞里，使人回想到大卫在逃亡的时期的历史经验。撒母耳记上22章以及4篇57篇、洞里是大卫被仇敌包围的所在，也是他亲近上帝的地方，上帝将他带入洞里，使他在此向上帝倾心吐意，而这样的属灵经验也成为后世基督徒们的教导哈。那开头2节也显示了他正在群体当中做见证，他有如受冤屈的孩子在上帝面前倾吐露他的苦恼跟患难。3节提到他的灵里发昏，也就是他的心灵虚弱孤竭哈，以致没有办法分辨现实的处境，但上帝却知道他的道路与敌人所设的网罗。诗人的心境就像一个被仇者的一个心境，诗人怎么表达呢？他说，我的灵在我灵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就是凄惨，因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就是142篇第3节还有143篇3到4节。今天的信徒若遇到苦恼跟患难的时候，也可以效法诗人大卫向主这样的倾心吐意。
是，所以刚刚杨牧师提到，就是我们跟神倾心吐意的时候、要像小孩子一样，
没错，
把该讲的都讲出来，
对，该说的也说、
该说的都说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要怕孤单，因为我们困难再怎么大，我们的上帝比任何的
困难都大的，
而且上帝是随时在我们身边的、
Amen.
是随时预备好要给我们一切 他一切的丰富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思考到神。那第三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一下杨牧师，就是诗篇43篇的11到12节，这里经文提到，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因我是你的仆人。诗人如何求神来剪除他的仇敌、那领他出这个患难。另外呢，他还求什么、这和一般中国人对神明的祈祷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呢？
是、那首先我们看看诗人大卫相信神会把他的救恩给大卫做盾牌，他放心地向上帝祈祷，救他脱离他的仇敌，他可以往神那里藏身，就是18篇35节，143篇9节。第二，诗人求神为自己的名将他救活，诗篇143篇11节，因他的名是圣的， 可纪念的，诗篇三十篇第四节也提到这样的事，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诗篇二十八篇的第八节都提到这样的事。第三，诗人祈求凭神的公义将他从患难中领出来，就是143篇的十一节，因为诗人相信这位神就是为他伸冤哦，使众民服在他以下的神，就是诗篇十八篇的四十七节。第四，诗人祈求凭神的慈爱剪除他的仇敌了哈，诗篇143篇的十二节，因为诗人相信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困苦的百姓他必拯救，高傲的眼目神必让他哈降为卑，就是诗篇18篇的25跟27节。那此外呢，诗人还向神求什么呢？让清晨的时候哈可以听见神慈爱的话语，因他倚靠神。从求神使他知道当行的道路，因他的心仰望主。这跟华人对神明的祈祷往往是不一样的。华人的民间信仰里面往往是主跟仆错字颠倒了，表明上帝就是求问，表明就是在求问神明的人身上也知道，他们同样是希望知道前面的道路，但 多数都以这个势力有关，以自己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与神明的互动也是利益交换为前提的，并不像诗人的心单纯爱主为出发点来祈求上帝，他的心是仰望主的。另外，诗人还祈求上帝指教他遵行神的旨意，因神是他的神，神的灵本为善，求神引他到平坦之地。华人祈求神明成就他内心的期望，比如说一夜致富啦，吉书发财啦，生意兴隆啦，健康长寿啦，逢凶化吉等等，这样的事情有成就他就回来还愿，没有了就可能换一个神吧。没有成就就可能有一些，你看到在基隆河那边以前早期的时候有断手断脚的木头就是他们就会跟这个神明生气就砍掉了那民间信仰是讲求感情的，讲求神力，也讲求灵验就是三个特点。那这跟诗人专心投靠仰望耶和华，讲求以真爱以诚实遵行主的道的互动前提是很大的不同。
是哦，感谢主，感谢杨牧师的分享提到这个诗人祈求是凭神的慈爱因为我们相信神，神必然会按着他的应许来剪除一切的仇敌，
是
因为诗人是相信慈爱的人神就以慈爱来对待 他，困苦的百姓神就拯救高傲的眼目呢，神就使他降卑。所以其实对于恶待我们的这个仇敌或者是环境上面的一些不顺遂其实我们就交托给神，
是
凭神的这个慈爱跟公义神必然会为我们伸冤。
是，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看到诗人大卫他是这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祈求的是能够每天听到神的慈爱之 言，然后另外也明白自己是软弱不够的所以求神引他到平坦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不同的这个神的仆人按着他的神的心意在这个行事为人这真的是我们可以很每天来学习的典范。
是，
所以感谢主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又可以今年有读两次诗篇，
对，
除了上一季的120篇到140篇，
对，上行之诗
有很多上行之诗这一季我们又可以来读140篇到150篇，特别是在那个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写的诗我相信会有不同的领受跟从神来的祝福。那请各位听众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研经释义第二季的各个书卷那希望呢我们今天每言美好的一天能够分享给您能够得到满满的亮光。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的话语丰富充满我们的生活，使大家福杯满溢。